蔡英文专访藏精华，政敌踩习近平，中共上将意外露面，习或提前调整军权，被港府强剔除，支联会法律地位改变，欧盟两主席话将反击中共施压，出丑，中共驻丹麦使馆被指违法，北朝鲜锁国缺粮，金正恩叫食少啲。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号礼拜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月28号播出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独家专访。蔡英文谈到了价值观，说台湾有2300万人每日都在努力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民主，并且确保我们的人民拥有他们应得的自由。他还谈到习近平，说习近平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可惜的是这个大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至少现在不是。重要的是，领导人认为这样的大国想和区域及世界的其他国家维持怎样的关系，想和区域及世界的每个人维持和平关系吗？亦或想站在主导地位，等每个人都听他的。蔡英文还谈到香港及一国两制，说美国有自己的一中政策，而中国有一中原则，但在香港体现的一国两制却毫无意义。台湾人民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一国两制作为两岸议题的解方。与巧妙确证有美军在台相比，蔡英文以上发言的精彩程度毫不逊色，句句点中中共死穴。中国网络上封锁了 CNN 这一场重磅专访。阿波罗网注意到，在台海成为国际抗共新战场的背景底下，多维网发多篇文章都在这里踩习近平，逼他尽快武统台湾。最近一篇是10月28号的华盛顿频繁打台湾牌，帮助北京落统一两岸的决心，是针对拜登在东盟峰会上强调美国对台承诺坚如磐石。阿波罗网写道，如果说中共政坛中谁最希望习近平尽快向台湾动手，大概要数江泽民、曾庆红一伙了。所以江曾派是千方百计制造舆论，希望习近平能够中计，打响武统台湾的第一枪，这样就可以逼美国人和习近平发生直接冲突，自己这一方则可以联合华尔街巨头里应外合，一起将习近平整落台。习近平虽然表面上不断挑衅台湾，但就是不开第一枪，显然亦很清楚自己目前真正的重头戏是二十大。台湾时评人李正浩在《年代向前看》中点评说，蔡英文承认台湾有美军，但同时表示美军人数没有外界想象得多，是维持了战略模糊。随后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就在立法会表示，没有美国驻军，这个同没有美军是两个概念。邱国正和蔡英文的做法维持了战略模糊，令到对岸有下台阶的空间，但同时释放一个明确信息，台美正在合作防御。这个亦都显示台湾政府并无意挑动台海局势。这样看来，目前唯一希望台海生战的，可能就是正同习近平生死博弈的江曾派系了。习近平十九大为权力和江曾达成和解，为自己埋下了定时炸弹。现在要怎样拆弹，这个是习近平二十大前最大的考验。中共全军装备工作会议在10月25号至26号在北京召开。早前被传罹患癌症的前西部战区司令员徐喜玲上将意外出现在新闻联播的报道画面当中。央视画面入面，徐喜玲佩戴了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臂章，显示他已经进京履新，不过官方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消息。徐喜玲今年6月接替张旭东出任中共西部战区司令。 7月破例晋升上将，但突然在9月就被免职，成了最短命的战区司令，之后就没有公开露面。张旭东10月突然离世，当时港媒说西部战区指挥官普遍存在健康问题，好像徐启灵就被传罹患癌症。徐启灵最新的亮相打破了传言，但反而令到外界更加怀疑张旭东过世另有原因。习近平频繁调整西部战区主官，显然不是因为健康问题或者同军权不稳有关。出席今个礼拜这场装备工作会议的上将一共有3个人，徐启灵坐在台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就在主席台就坐。同为上将，徐启灵坐不上主席台，显示他应该还未接棒联参部参谋长李作成，所以估计他目前担任副参谋长的职务。多维网10月29号发文指，联参部定位正大战区级别，参谋长高配中央军委委员，但副参谋长一职不再高配。年仅59岁的徐启灵从战区主官回流联参副职，如果不是过渡性安排的话，那就可能有贬黜的含义。不过视频人李燕明注意到，央视报道中镜头先单独给在主席台发言的张友侠，随即给了台下的徐启灵，将台下将领扫过一次之后，镜头又重返去主席台，给出张友侠、李尚福两个人同框的画面。李燕明认为这种顺序显示徐启灵排名在李尚福之前，亦即徐启灵可能很快顶替68岁的李作成出任联参部参谋长，并晋升军委委员。至于这个变动的时机，李燕明认为是在11月的六中全会上，因为习近平特别修订全国人大组织法，明显是将副国级人事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19届六中全会是实施这个权利的最好时机。习近平今年罕见两度晋升上将，这个被意味着今年虽然不是换届年份，但却是中共军中人事变动最多的一年，这个必然牵动中共中央军委组成。多维网早前盘点话，现在中共中央军委中除了年龄最小的张星文可能在20大留任之外，其他委员和副主席都因为满年龄红线面临大范围的换血，所以不排除北京提前调整军委的可能。习近平提前改组军委还可以强化军权，震慑政敌，为20大连任及高层人事布局保驾护航。李燕明判断，如果六中全会不能够进行高层人事调整，意味着习阵营修订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个将是习近平20大高层人事布局的重大挫折，亦将意味着高层内斗白热化，局势面临失控。香港支联会早前被警方国安处指以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案件在10月28号再度开庭。开庭之前，10月26号晚，港府突然下令公司注册处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在庭上表示，港府将支联会剔除，加上支联会已经自动解散，情况相当罕见。举例来讲，如果被告人突然离世，控方将不会继续检控。罗德全认为控方应该理清支联会的法律地位，以及是否仍然继续控告支联会等相关法律问题。罗德全决定将支联会清盘人蔡耀昌暂列为有利害关系人士，并将案件押后至明年1月10号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以及控方和破产管理处商讨。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对法庭裁决表示反对，指控方至今无法交代调查进度，但又扣押被告，做法不寻常。蔡耀昌散庭之后接受传媒采访表示，港府剔除令到支联会的法律地位被改变，是否能够继续成为被告亦都有疑问，连控方都不能够在庭上即时解答。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10月28号联合表示，支持立陶宛和台湾互设代表处，不接受北京对成员国的威胁施压，欧盟将反击这一类行为。 据中央社报道，这个是对欧洲福尔摩沙俱乐部28国共同主席8月联名致函欧盟，声援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关系的回应。两个人表示，欧盟已经向中方提出关切，除了呼吁缓和局势，亦强调北京和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亦将影响欧盟和北京的整体关系。信函提到，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意亦有权进一步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与合作。欧盟和台湾理念相近，在民主、法治和人权方面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台湾更是亚洲地区重要的经济和高科技合作伙伴。信中还说，欧盟内部的团结是对外维护利益及价值观的关键，特别是在面对北京的时候。丹麦青年党候选人罗登在中共大使馆前张贴印有自己照片和代表西藏的雪山狮子旗的选举海报，却被中共使馆警卫撕下。尴尬的是，中共触犯了丹麦法律，而且干涉了丹麦的内政。罗登10月25号以撕毁选举海报违法为由向警方报案，指自己日前张贴在中共大使馆前的10张竞选海报突然不见了。丹麦媒体独立报拍摄的一段视频显示，撕下海报的正是中共使馆的警卫。丹麦自由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詹森于是要求丹麦外交部召见中共驻丹麦大使，并令他进行民主学习。丹麦外交部长科弗德表示，如果合法张贴的选举海报被撕除，确实是严重问题，他会静待警方调查结果出炉，再决定如何后续处理。科弗德强调会守护丹麦的价值和原则。中共驻丹麦大使馆拒绝回应是否大使馆人员撕毁了海报，反而发声明说反对藉选举之名和所谓言论自由干涉中国内政。瑞典时评人独立中文不会秘书长张宇表示，中共当局及其驻外代表无权将丹麦公共土地上的相关选举海报拿走，这个不单止侵犯了丹麦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而且正在干预丹麦地方选举内政，比中共其他外交官譬如前驻瑞典大使桂松友的战狼式干预和威胁言论更加过分。为了防止疫情传入，北朝鲜在去年一月关闭与中国的边境，此举重创北朝鲜经济，加剧粮食短缺危机。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是下令，要北朝鲜人在2025年前，亦即是重新开放边境之前，食少一点。自由亚洲电台10月27号报道，一名北朝鲜西北边境城市新义州的居民说，两个礼拜前他们在伦理观察小组会议上边说，我们的粮食短缺危机将持续到2025年。当局强调在2025年之前重新开放北朝鲜与中国海关的可能性非常之细。消息人士说，居民对当局越来越不信任和不满，因为他们在会议上说，我们应该吃少一点并且勒紧裤头带。一些居民说，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甚至不知道到不到得过这个冬天，要我们撑到2025年就等于叫我们饿死。另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人民批评政府在解决粮食危机方面毫无作为，居民已经在这里苦苦挣扎，而且已经尽可能勒紧裤头带。他们对当局不切实际的要求感到不满，质问他们能够将裤头带勒到有几紧。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近期一份报告中预测，北朝鲜今年将缺大约86万吨粮食，约为两个月的消费量。平壤在2021年1月关闭与中国的边境贸易之后，更传出有人死于饥荒。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